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我最近一直被 IG 的热洗版，就是一直跑出说，你能相信你有50%在以太，就是那个以太链链上的钱在那个人手里吗？然后就会拍他那个
什么，以太真美妙，
比特币克，
对，就是那个我讲白话文，一般人看起来他就是一个死 nerd 的。
对啊，就是一个死都要不知道哪来的 nerd，
Vitalik Buterin， 对，他就长
得
更超奇怪。对，据说他超爱台湾的，但是因为据说他很喜欢亚洲女生，所以他一直在想办法待在台湾，所以他想要就是可能想要。
他不是有就业金卡吗？我记得好像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拿的、
啊。对啊，可是你要想他为什么每次会来这边拿就业金卡？这其实是一个 coincidence， 这个是不太高的地方。他去日本就算，为什么来台湾？
就是
他在
等台妹啊，
没有，他在等你，他在 crypto 圈。挑猎物，他挑上你了、
哦。他在等一个人，
你就是天选之子。
他在等一个量化仔。
你是写报告写脑袋坏掉
了？没有，要有梦，不然怎么做梦
、欸？他之前拍过，他之前拍过照片，就是那个看起来机器，就是有一个女的跟一个亚洲女生跟他拍照，然后他就穿那个棉裤，然后那棉裤下面超大一根。然后每个人都说：“我靠，比他那个一定很喜欢亚洲女生之类的。”然后有人就说：“怎么会有人这么有钱，鸡鸡还这么大？
那是不是冷钱包？”
哎、欸，我讲的政治不正确。
哦，那是热钱包啊！
会不会以他的角度，其实是一种基因学
啊？
他知道台湾人很会算数学，
他俄罗斯裔，
俄罗对啊，俄罗斯裔啊，
他
基本上俄罗斯裔美国人啊，嗯，
对啊，
对啊，
他要怕什么？
他需要找一个数学好的国家，然后就是 you know， 就是
那为什么不娶印度人？那为什么不娶印度人？
Oh， 对啊，对啊，
好问题。
欸、我之前有讲过那套理论嘛，就是一二三四五这件事嘛。
你说完犊子、這個、
你讲过了，我在那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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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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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我
们
要继续讲
东西，冷静啊！有人在讲怪怪的东西，有人先跟我解释一下，你们上一集讲过什么黑人屁股那什么东西吗？
你说卖屁股买精益吗？
对对对对，
请巴库解释一下、啊、他自己在那边说自己是 DC。
反正最近就在玩迷因币，手上拿到迷因币，然后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那个 deck screener， 就是我用的那个 dashboard， 第一个就跑出来就叫、突然就跑出一个叫做哦叫做 N 开头
Nigabut
Nigabut
N I G G A B U T T
我科普一下哈，你讲 Niga 其实是如果你跟那个黑人朋友很熟，那是可以讲的，但是你讲你那个另外一个发音的话，你就死定了，你会直接被他看，你会直接被他杀掉。对，
卷舌的，卷舌的，你不能这样。
对对对对，那那个Nigabut就是他的，就是那个图就是一个黑人，然后屁股很翘这样子。然后后来发现，然后还有一个叫，还有一个东西叫，又买一个叫 unvaxy sperm。
对 ，unvax sperm。对
对 ，unvax sperm。那个 vax 是指说打过疫苗 ，unvax 就是没有打过疫苗的精子，因为他们就有些人就觉得说打疫苗就是会让你的基因坏掉，所以一定要找那个。精子银行一定要找那种没有打过疫苗的精子银行，对的精子才可以用，所以它就叫 unvax sperm。然后大家会觉得干我们在弄三小，干这个真的很好笑。
而且我们录音的这一天的下午还在讨论说，到底要不要买 Niga Pichu。就
对，
你们应该可以想象这是什么？对 ，Niga Chu， 对 ，sorry 是 Niga Chu。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想象那个是什么币，就是对，就是。就是之前那个JoJo有开过玩笑啊，就说整个迪士尼黑化这件事是什么还是什么？
我那个时候还在
帮迪士尼插画，对
对、
就是、
对，那个时候我还在呛JoJo的时候，你怎么讲那种东西？现在我在买，现在我在想要不要买
宝可梦插画。
啊，不要讲屁话，不要讲。
就最近恋上有趣的东西哦，啊，还有其他有趣的分享一下。
欢迎收听 Hardcore 财经通识，本节目将提供给你新闻和网络中接触不到的财经知识，让你吸收到硬核又干货的深度观点，拒当韭菜，更快实现属于你的财务自由。 Harco Podcast 内容不代表任何来宾所属机构，亦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提供的资料以及资讯不应被视为投资、税务、法律、会计、规例或任何其他意见。所提供的任何资讯和工具不应延伸解释为 Harco Podcast 与任何第三方对任何证券或金融工具的邀约、邀请、诱因、意见、建议或游说。您需自行依据自身的财务状况与投资目的决定投资保险策略或是是否购买任何商品或服务。
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给我们五星的留言。截图你的五星留言，我们的 podcast 的资讯栏里面有一个连结哦，就是加入私密社群的连结。你把这个截图扫描到这个连结之后，我们会在5到7天之内给你一个私密社群的邀请连结，跟我们及时做互动，然后里面也会有一些讨论。哎，我们来分享一点震惊的。嘿，最近有个是不是很夯的东西叫什么 Ethan？
哎，等一下，我们不需要先跟观众打招呼吗？
哦，好，哎，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大家好，我在新加坡科技业的打工仔 Leo， 我之前有做过一些创业项目，都失败了。好，那接下来介绍另外两位共同组成，一位是原本是传统金融仔，然后现在在币圈上面做迷因币 VC， 那我们欢迎帕库。
对，我现在智商越来越低了，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害怕这件事情。我今天在那打，想要打那个 repository， 我拼不出来，然后我就想说，然后一手在看那个 Niga Bar， 我就觉得这一定有影响，这一定有关系。
你是不是另外一个在看 Deck Screen 的人一直在看这个？
对，完蛋了，完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欢迎，等一下就是应该都不会讲到话，拜托，但大家还是希望你讲到话的传统金融仔。财经野狼舅舅，
有 ，Let's go，Let's go，
有，
哎，等一下，你还是要讲点话，你要挑战啊，你要挑战这些币圈仔啊，对不对？什么卖屁股买基金，
那个 Ethena 在干嘛？今天讲的 Ethena 在干嘛
？Ethena，OK， 我们先
讲 Ethena，
哎，啊 ，Ethena，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最近又出了一个新的 protocol， 但他最近在应该算 alpha test 的阶段，还是算正式上线了。
等一下，我先请你破题一下，为什么小白要 care 这件事？
哦，因为 Ethena 结合了两个最 sexy 的东西、一个没那么 sexy 啊，一个叫做去中心化的稳定币、哦，第二个叫做链上的基金，对，而且还是可以 tokenize 链上基金，
老梗，
对，然后再加上链上基金，这就够性感了吧？旧瓶装新酒，
okay.
对，所以。基本上它这个东西很好笑，它会发行一个叫做 USDE， USDE 那个 E 是小写的 E， 对。那它的做法是什么呢？它号称就是我永远可以让你一比一的 peg，
好啦
，peg 出美金价值。
你们都这样讲了，你们都这样讲了，
对，不要叫你们，是我们，你在是我们，你在说什么东西？对
好 ，OK， 请继续。
然后现在 total value lucky 已经到1.2 billion 了。就是大家不知道怎么想，这个数字其实已经蛮久没有看到了。对，其实蛮厉害的，
蛮行的。
对。但他们做其实已经很简单，那就马上就有人靠腰说啊，干还不是旧瓶装新酒？例如像是贷啊，你拿一堆啊堆稳定币，然后跟你一比一贷出来，那就是到底要干嘛？一点屁用都没有。那其实他们做的事情很简单，他把你的钱就拿去买 Ethereum， 然后就是然后把这些 Ethereum 拿去自己的节点里面 run， 然后去拿那个 Ethereum stake 跟 yield 这样子。那这样可是这样的话 ，Ethereum 本身会有价格波动嘛？假设你先买，你用100块买，那它跌破100块，你不就 depeg， 你不就落赛嘛？对
对，
那就是那个就是出仓价值不及发行货币价值，那个稳定币就会脱钩嘛？
对啊。
那其实他们做法也很简单，他们就是把一部分钱拿去那个中心化交易所，像 Binance 啊、OKX 啊、Kraken 啊，或是一些 DEX， 像是那个 DYDX 啊，或是那个 GMX 啊。去放空那个他们的永续期货，然后去保持那个所谓的本金稳定，就是永远100块钱就100块钱，
就它是完全 neutral 啦，尽量吗？它是有 neutral 吗？还是不一定？
尽量 neutral 啊，是实物上，
因为实物上不可能完全 neutral 嘛，
对，实物上没有什么完全 neutral， 它就尽量 neutral 这样子，然后还可以额外去收那个 yield 的费用这样子。对，那你命出来这个 USD 一以后，你可以干嘛呢？你可以拿去例如去炒其他别期的迷因币，然后。或是呢，你就可以直接把它质押成，就是变成 USDE， 前面再加一个 S， 叫 Staky USDE， 去获得的分享这个 vote 赚出来的收益嘛。对，那目前大概是 60%， 对，目前是 60%， 年化 60%， 但是要推荐码，呵呵，所以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加的。那我已经有推荐码了。
哦，如果想要推荐吧的话，可以加入我们的私密社群。
对，我要来继续来当那个贼头，当老鼠会的头这样子，来赚那个回佣这样子。对，
不是啊，对啊，那这个东西到底现在怎样？这没有风险吗？不太可能吧？对，你是还要再讲，他们好像没有币是不是啊？
对，他们现在没有币。其实他们现在要发这个币，他们的策略其实蛮聪明的。虽然我不觉得它是一个很 innovative 的做法，但是它至少是有比上次做的好一些。 我说的就是 Luna 这样子、嗯、对，但是就是可以撸撸看、啊、但是一样总归一句话，你还是要推荐嘛，所以你们还是要求我，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而已。
哎、欸，怎么样？那 JoJo 怎么看？你是不是要？你现在是不是很想要推荐嘛？你是不是终于要进来了？终于要进来、啊！我跟你讲 ，JoJo 进来就是高点，我就要开始
对，就是高点，
对，
我一直在币圈里
高点，
你哪有？
一直都在
啊？
哪有？
你那个币啊，那个只剩0.1块不算的话，
那个算，那个算有参与。我跟你说，有时候你买东西，你买一股或是买零点，不，你可以无限切割，你买了就是参与，你买的是不是那个市场？是一张门票。懂吗？
那你那张门票现在带你去哪了？
现在
带
我吗？暴富吗？还是你啊？你是不是0.1拿来买精益？然后
不要再乱讲话了。
想要让精益爆喷？你是不是想要等精益爆喷？
那我会把它换成法币去买 HIMS， 谢谢。
OK OK，
那才可以让我
哎，不要爆牌啊！干立身、
欸，你们最近越来越低级了，我快要不行了。女性观众要降低了，我
直男对女性观众只是
不用担心没有的东西，冷静。
好了，好了，没事没事没事 ，whatever。好 ，Leo， 好，目前为止 Leo 有什么要问的吗？我每次 Q 九九九九都没有理我。
好，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强国人的项目？
目前看起来应该不太算是了，他们号称是某个 hedge fund 经理来推的，然后也有那个，
但他们完全是那个 A no 吗？还是就完全不知道是谁吗？还是？
应该可以滴滴一下，我没认真滴滴啦。但是反正就是目前看起来，因为它实在是这个架构实在是不够Ponzi，就是我觉得不太像强国人弄的。强国人弄的话，可能就是可以，就是会再更想要骗你钱一点。那这个就是，
哎、欸，我没有这样讲过，
长期
也不代表我的立场。
对，
好 okay、
这个长期其实还是会有不稳定性，但目前为止现在看起来是 sustainable，、嗯、所以我觉得不会说太夸张、
欸。但你不觉得你知道啊、我。大家应该都应该知道机制了，我就你知道也不废话，但是是不是重点应该是要去看说，好，你如果你他现在有多少仓，然后他应该就要尽量等部位的 short， 或者是不能就是他的那个他的整个头寸不能太多，对，所以我要怎么知道他 short 在，而且他到底是往哪些地方 short， 对吧？你因为这样子听起来问题就是，好，要么你到时候对，如果到时候整个流动性有问题要怎么办？然后你秀在哪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而且我其实最纳闷的就是这件事，就是 ETH 的节点的又真的很不 sexy、欸。你现在我随便大满街，随便美金地存都 4.5% 之类的，然后你现在 ETH 的又也大概最多在 33.8% 或者甚至有些，所以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到底这个地方 sexy 到底在哪边？而且你还不要去算说，你如果要去秀，你应该还是会有一些手续啊，而且你还会有这些东西，当然你会有资金费率这些嘛。可是资金费率又一样哦、嗯，你现在因为你是 short 嘛，对不对？嗯、如果是熊市，你不就抽啊塞？所以我就对我对他的问题有点多啦，我就不懂这个地方到底 sexy 在哪，你知道吗？就是我自己也可以操作我的一个策略，而且我之前也操作过这个 neutral 的策略啊。
嗯，
对啊。
嗯、好，基本上回答第一个问题哦，就是他有没有公布他到底铺钱在哪些交易所进行放空？他都有写啦、啊，大概部分就 Binance 啊、OKX 啊、Kraken 啊，然后 DYDX 啊都有。对，这是第一个问题，所以他有在链上公布，然后他号称用了某种 ZK 做法来确保这些公布的数字大差不差都是真的，这样子，所以他算透明。好，第二个呢，你的问题其实就是在说，这个 ETH 的 EOS 这不是只有 3% 吗？那么垃圾，那谁到底来 sexy？那我跟你讲啊，现在放空的那个 funding rate 一年都是前几天一年都40%，就是想
对嘛，
对
40%嘛，
40%你全部都黑掉，你就是拿40%，然后加那3%，所以一年43%，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杠杆杠起来，
小问题。
Generational wealth，
3%是不是比我的那个0.94%的8%还低？嫩
啊，对啊，所以你就
烂产品嘛，干
对啊，所以你就去买0.940就好啦。
白痴，妈智障，诈骗仔，干，
没错，好 ，whatever， 然后这是第二个问题，好，第三个问题就是说，那你干嘛？就是你自己跑就好，对吧？就真的自己跑就好，
我自己跑就好了，
而且你可以做更高啊，就
是我丢 Lido 啊，
对啊，你可以丢 Lido， 你可以丢各种奇怪你觉得可以秀的东西，然后就去做这些流动性提供，其实基本上不会太难做了，对，那你自己做的话。我做像这样做大概做6个月已经靠20%、24%、25%回来了，所以其实蛮好赚的、
啊。你这样 APR 会多少？
70%，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就自己做就好了。我真的觉得你不用过，你
那你借这个屁呀、啊？你
哎、欸，就不重点就不这个，重点是这个是他的经济模型之一，这样子。对，那你赚、
哦、
对，而且你 stake， 你不一定所有人都会 stake 进去嘛，所以你没有 stake 部分就可以赚到那个，哎、有 stake 人就可以赚到那些没有 stake 人部分的分润嘛，所以他其实有带杠杆效果的。
哦，你是说他拿了 USD 一之后，不代表他要去 stake？
就一百个人，啊对啊，一百个人不是全部人都 stake 啊。如果只有20个人 stake， 你就可以拿5倍杠杆啊。所以就这个还是可以用嘛，对不对？
对。
好，还有没有问题？就你最麻烦。
不是啊，那对嘛？那所以他不是期货的，因为就我刚刚说了，所以重点是永续，因为他有资金费率，对不对？
对。
那所以问题就是，那中间价差怎么办
？OK，
就是你还是不可能 execute 到 100% 嘛。对，你会尽量去摆两件事，但就中间加上
我跟你讲，量小都没有问题啊，量小你打市价的，你就要打市价的都没有问题了。重点是量大的时候怎么办？欸、现在 1.2BD 也没有很大了。
对，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啊，我听起来整个都是通常啊，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讲一下风险有可能有哪一些嘛，对不对？
对。
那我就很直明的讲，你这种做法就是啊，就牛市没问题啊，
对，
牛市、
啊、
哦，好舒服哦，那。讲白一点，牛市那时候，对不对？我还开线上课程教大家怎么去，怎么也是搞一样的策略啊，也是大概差不多年化那个时候算一算，也是在60-70。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嗯，那你到时候熊市你不会吃土吗？或者是到时候假设熊市大概到多久的那种状况之下，他不是会去吃土吗？假设他有
一定会吃土了，
对啊，因为好举例来说嘛，因为好、嗯，你如果是知道币，你对币的市场有所理解的话。币不是说上个 cycle 就全部一直是牛牛牛牛牛、
嗯，
对吧？比如说遇过那个311啊、嗯、那些等等之类，那些时候都是跌到一个，对不对？直接跌到3万多、2万多，欸、有到2万多、嗯，但大概都是从6万多啊，再往下杀到那边，然后又突然哦 NFT 行情，大家又全部哦吼，又 Let's go， 就是那个就是 to the moon 这样子。所以、嗯、它其实熊市是可以搞一个很长的时间的、欸。那你这不就是吃土吗？你是玩一边的、欸，
对啊。
而且到时候如果大家一起吃，它是一瞬间吃，那到时候就我说的嘛，你到底能不能够抽出来？你到底会不会有流动性的问题？
我跟你讲啊，其实就跟 3AC 爆掉的时候一样啦，就是量
对、啊、
你量一出来的时候，那其实光滑价就要吃到饱、
啊，
都会跑不掉，对，都会跑不掉。
你抛个
对，所以他们就一直在 marketing 是说他们自己的哦，之前的现在的这个主力的人是一个以前的 hedge fund 经理啊什么之类的，很有经验啊，干跟我看到经理在 credit sector 那一块的，他们就是专门在做这种扛高风险然后爆掉不干我的事的这种生意，好不好？所以我本身来说是 fundamentally 的质疑，说他到底熊市扛不扛得住，除非你除非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你 USD 流动通太广了，你的所有价值不是来自于你的流动性，不是都来自于这 protocol， 而是在外面已经在流动，被大家广泛的使用了。那个时候你的抛压可能就会低一点，但实际上来说，就是照这样的玩法，基本上你牛熊市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遇到很多的法的，都会有些问题了。那更别说你铺险的那些所谓交易所是不是 OK 的，其实也没人知道。一样，钱少的时候都没有问题，钱多的时候问题就各种来。对，但是老实讲，那这个东西。到底合不合理？其实也不合理啊，因为这所有的东西都建立在有些人要疯狂付那个超高的funding fee上面嘛，对不对？要一直去杠杆开多，
到底能够多 sustain？
对对，但你在讲 sustainable， 我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就是这个 crypto 本身就是一个他妈类似邪教的团体啊，对不对？就是如果是邪教团体、嗯，那你其实好像也不用太在意自己说的 rationality， 你的 rationality 就是不要让你卡在 mid IQ 里面，就是你要么就够低能，要么就是赶快进去。要么就是装屌，赶快进去，赶快跑出来。对，所以我觉得去计较说你现在，哎、欸，你现在放很危险，因为熊市来怎么办？我觉得那都太早了。你现在先把该吸的血吸完了，赶快及时抽出来，那才是高手，好不好？
反正现在还算牛啦，现在还算牛
现在很牛哦，现在funding rate都还30几%，要怎么熊啦？哎呦，傻傻的，
这么秋哦，这么秋啊！反正我是对啊，我们就自己做策略，也不用用 Athena 不是吗？
对啊，你又不用自己，你又不用 Athena， 你自己的部位开起来，你其实要控什么都很好控啊，你不用把事情交在别人手上啊，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比如说你说比起，比如说 Luna 那个时候 UST 嘛，对，有好像有啦，我大概知道就差别在哪，然后也跟代是也不太一样嘛，因为代问的就是通常是资金效率很差这件事哦、喔。
对，
那你可不可以也是跟大家补充一下，到底它实际上的差别在哪边？可以帮我们细讲一下
OK， 其实就是为什么他们我会说去中心化稳定币是一个卖点，就是去中心化稳定币大家会觉得那是叫做币，叫做链上原生的币。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很红的那些红的那些币叫什么 USDT 啊 USDC， 其实基本上都还是跟所谓的法币的美金挂钩嘛，
对
对不对？那法币美金挂钩其实在某种意思上代表说政府要搞你那真的很简单，他们有200种的方式不用告你就可以把你搞得要死，那是不是会造成你币链上所谓货币的运行的不稳定，或是链上经济学的不稳定，会有一个不安定因素在这里。所以当初就一堆人在想说我可不可以用一种就是纯链上资产的方式去合成出一种类似美元的稳定币来完成这件事情，然后我是不用受到美国政府去制肘，类似 Euro Dollar 的概念，我就可以用这些钱去完成我想要做的事情，对吧？所以第一个想做这件事情的人叫做 DAI DAI， 然后后面人是 MakerDAO。 对，那他们的做法也很简单，简单暴力，就是你就是你给我一颗 ETH， 好，那我就可以就是帮你命出你 50% 的，对，命出50，假设你给我100块等值的 ETH， 我就可以帮你最多印出50块钱的代，然后50颗代，然后每颗是1块钱这样子。对，那这个当初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嘛，它的理论就在于说 OK， 如果今天 ETH 一直跌没办法去支撑代的价格的时候，他就把 ETH liquidate 掉，
对
对，立刻得掉，然后再去重新买回，把这些钱重新买回贷，就让价格慢慢恢复平稳。对，这个想法一开始算就是没有什么资金效率的做法，对，所以他们的流通性其实一直都很差。你会发现主要币对都不是什么 USDT， 都不是什么贷 ETH， 很少，基本上都是 USDT ETH，
都拿来做 UD strategy。就真的也不是真的拿来做流通性很高的东西啊。对，
对，因为很简单嘛，你试用代成本太高了。
对，
你试用代成本太高了。那个你去拿 ETH 借的时候，你不但抵押，你还要付人家钱，那每年可能都是这到5-6%、7-8%。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啊，对
啊，那你资金效率很差，然后100块就像我们刚刚讲，你只能命大概50块等值的贷出来。
对，其实我觉得用真实世界的解释就是这样，就是你今天有个房产，那你可以贷出多少嘛？对，或者是你今天抵押了一个东西之后，你可以贷出多少，然后你还要收利息给你。那其实坦白讲，这一件事情就其实跟真实世界来比，就已经开始效率很低落。所以就我们常常为什么会讲是所谓叫资金效率，就是因为这样，就是你光是真实世界的资产，如果这样贷下去，你能够贷出来的新台币或者是美金，好，就还比这个高。如果你可能资金费率还没有这么高，对不对？对，所以大概是这个逻辑，给大家就给小白解释一下。
对，然后还有一个，其实还有一个硬伤，就是 ETH 那个价格波动很大，超级无敌大，所以就变成说，你常常一天到晚在 CDP， 就一天到晚在清算的时候，大家都会在不禁质疑这个代可不可以回到所谓的平价过程，就回到一块钱的过程。因为就是这个 ETH 原本是说，大家是如果你一直涨，当然没问题，但怎么可能资产只会一直涨都不会跌？就是它每次一跌的时候都那个量都缩得很严重。然后后来 MakerDAO 也发现这个问题，甚至就是拿 USDT 跟 USDC 去当做基本的储备品了。
对，
那你知道还不是一个中心化的 protocol？
那时候大家超崩溃。
对啊，你想说那你到底干嘛？
局超崩。
对啊，这样你到底干嘛？啊，你搞了半天，那你干嘛不直接一开始就用 USDT、USDC 就好？你搞这一出不知道在干嘛？
意义不大了，就开始
对意义不明这样子。对，这是第一种去中心化货币的尝试。那的稳定币尝试，我们叫稳定币。那第二种的话就是管它去中心化，我就是反正我把稳定币搞出来就好了。那这个耆老齁跟那个最第一名第二名就是 USDT， 就是
稳的一匹，
对，猛个一匹。 USDT 就是 USD Tether， Tether 是它发行公司，那 USDC 就是 USD Circle， 那就是 Circle 在发行公司。它做法很简单，好，你想要稳定币你就拿美元给我，我就注一个稳定币叫 USDT 或者 USDC 给你，然后你就可以拿这些事情去做 do whatever you would like to do，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钱全部拿去买国库券，全部拿去买3个月内到期的商业票券，对，然后就赚这个钱，其他我都不赚了，我这个手续费就瞎点赚，我根本不需要，我就把这些全部拿去弄，然后我就开了超大杠杆去赚了一大堆这种溢有收入，对，
真香。
那没错，那 USDT 跟 USDC 其实也很简单嘛，就是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相对的价格波动非常的稳定，所以他们的流动性就提供的很好。因为第一，你买 USDT 你不用付利息，在代的例子里面，你还要付人的利息。第二就是你命一颗，你可以拿100块美金就命100颗 USDT 出来，然后也不会，基本上不太会有被清算的风险。那似乎就是比代优越非常多嘛。
对啊，
对对，但是问题就是回到刚刚讲的，你就是拿了美金嘛，你把美金就放在存托银行或是放在债券市场里面，基本上你还是被美国政府管得死死的。就是他们今天没有来搞你，只是因为他们不想搞你。他们要搞你的话，你怎样你都会出事情。 他们一定会让你知道这个下场非常非常的惨。对，
嗯，题外话，我觉得美国政府，嗯，主要还是看美国政府嘛。那我觉得美国他还不搞你，原因是因为其实美国自己心里也知道，他去搞这件事情，就 USDT 和 USDC 某种程度上和间接上是在增加美金的影响力啦。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有这个 awareness 和 agenda， 但是当然就是一样，就是不代表没有这个风险，对吧？他可以用各种方式去搞你，所以这我觉得也是一个补充，让大家知道一下一个小观点和小趣闻啦，对吧？嗯，
对啊，所以其实这就是两种做法嘛，就第一种就是去中心化但超级没效率，第二种就是中心化但是超级有效率，但是超级不去中心化。那第三种其实是
又变成 L1 的三个代类嘛，
本来就是啊。我跟你讲，货币这东西很悬哦，货币这东西很悬，你是越想
本身自己就很悬了，对，这也
是
一种是一个很 modern 的，对，这是一个很 modern 的 theory， 对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其实是争议性最大，就是大家都肯定听过 Luna 那个 DPEG 死亡螺旋事件。其实我一直都不讨厌 Luna 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就是他们真的试图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他们失败。对，嗯，那他们当初的模型是这样子的。好，你说那个虚拟货币的那个价格波动很大，那 Ethereum 又没办法随时变出来给你清算，那我今天就在那个 Cosmos 上面创一个链叫做 Anton， 对，嗯，Anchor 还是 Anton？Anchor 吧。
Anchor，
忘记了，嗯，对。然后我的做法很简单，我就创一个 fee 叫做 UST， T 是什么 ？Terra 就是他们那个系统的那个名字 ，Luna 的月亮嘛 ，Terra 就是那个其中一个，系生态的名字。他就说好，那今天我的做法是什么？我今天要一样，我命这个 UST， 那里面这个 fee 吼就会被一块等值一块美金的 Luna 给担保。那我这些 staker 都已经压了一大笔钱在我这边来了，这些 Luna staker 都压了一大笔钱在我这边来换一大堆 Luna 锁起来，就代表说，哦，Luna 不管怎么跌他们都会把这个东西接起来，去把它接起来。对，那我的做法就很简单，那个跌的时候呢不够一块钱的时候，我就印一大堆 Luna 让你拿去卖掉，那卖掉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换回一块钱美金了？那虽然这些 Luna staker 会因为这个价格下跌而受到伤害，但是长远来看那我要怎么补偿这些 staker？他们其实那个时候就是试图跟韩国的一些电商合作去进行这个支付业务。那当初他们的想法是我只要收 0.5% 就好，因为目前很多的支付业务其实是收到 2% 信用卡的费用加上 Visa 的费用
差不多，
其实是很贵的。那他的想法就很简单，我这个东西要是红了，每个人都有 Luna 币，我只要有 0.5%， 那我就是不是就算你跌也没无所谓， 你怎么被卖都无所谓，我就是拿靠这 0.5% 补贴你，是不是就赚起来了，钱都赚好了，那个就是我的价值获取嘛。对，
老师，
那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填席吗？
对，填席啊，左脚踩右脚有什么问题吗？那个虚拟货币有动机，赞得要命，好不好？对，然后他当时为了推这个 Luna 币，因为你会发现货币很多时候价值是来自于多少人用它，跟它流动性好不好，就是越多人用它，这个做货币就越有价值。所以他当初想的做法就是，反正你就是把你的 Luna， 你把你的 UST 存在我 Luna 的 protocol 里面，我就给你年化 20% 的利率，然后瞬间就一大堆人的这个 go to market 超成功，一大堆就拿了这些币，然后就全部都压到 protocol 里面去，压到 Luna 里面，压到那个Anchor 这个 protocol 里面去赚这个 20% 的利息。
对，没错。
对，但是就会发现很好笑，就因为后来因为实在太成功，所以他那个 TVL 压的人太多， TVL 膨胀太快。对，那你说 Luna 的那群接盘侠其实都扛不住了，因为大家都想说我要赶快把 Luna 卖掉吧，赶快把 Luna 卖掉，所以当他一 depeg 的时候，那个 UST 一 depeg， 然后他就蒸发 Luna 出来，那蒸发 Luna 大家马上去市场上砸掉，一砸了然后下面那个 liquidity 空掉以后就没有韭菜去接了，那 UST 是不是就一路的死亡螺旋，因为他你就继续跌，对，继续点。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参与这个盛会，就是我有卖空，然后那时候资金费率贵到烂。
对，资金费率贵到烂，但还是会赚钱，但还
是会赚钱。
除非后来被那个死狗掉，
硬生生对直接0.00003这样下去。
对，然后就后来这个 Luna 就扛不住卖压，就直接就归零了，然后 UST 也就归零了。然后他创办人叫 Dokon， 一个韩国人，韩国人史丹佛电脑博士、电脑硕士还是什么之类的，现在就去坐牢了，现在不知道去哪里受审判，这样子。所以这是币圈这所谓的这些稳定币的一些前世今生呢，啊。对，第一个去中心化，但是效率很差，所以没人用。第二个，
那所以
中心化
好好讲回来 ，Ethina 呢？哈，科普完了哈 ，Ethina 呢？啊，这次为什么不一样？啊，啊，风险呢？
没有啊，哦、就大概八九成像啊，没有。
你告白，那我们
这这一集就到这里了吗？八九成像，
讲了二十三十分钟的废话，
没有啦，我跟你讲，他的唯一做改变就是他，因为 Luna 是自己那个 UST 那次事件是他的那个背底品 Luna， 他是给自己印出来的。
对
就自己蒸发的，
对，自己蒸发出来的。
那 Ethina 就是，对，用意思嘛，因为意思是外生的意思嘛，而且意思相对比较稳定。外生意思就是说，它没办法靠着蒸发意思去维持锚定这件事情，所以意思的总量还相对固定的。而且意思毕竟很多人要用，就是当现在的意思生态系远比当时的 UST 的生态系完善蛮多的嘛。对不对？
这对啊，这当然了、啊，比当时最巅峰的都完善了、啊。
对，完善很多，所以代表说你只要有那个 full gas fee 需求，你多少大家都需要买点 Ethereum 在手上嘛。所以变成说你的这个信仰者或是使用者人，其实人比较多嘛。换句话说，他希望这样的深度比较能扛得住这个所谓稳定币的应用嘛，对不对？
合理啊！如果连 Ethereum， 等一下，我突然发现我在造人造句。就我刚原本想说，就如果连意思都 hold 不住，那整个币圈也差不多完了。然后照样造句，就是那个时候会说，如果连 FTX 都倒的话，那
对对啊，就是啊，就是啊，
所以没有这个，这个是 moral hazard， 就大家知道吗？这个照样造句叫做道德风险，就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大到不能倒的。哦，就是、
对，没有，就是全世界就只有，就其实大家都说啊，币圈一定会有金融危机，但我还想想，币圈每天都在金融危机。怕屁啊，干！当时金融危机的时候，你还不知道靠那个央行过来印钞票，对不对？那为什么央行印钞票
那时候？屁股买金。
对啊，而且那时候央行那个时候美国费的给钞票也是一大堆，喊说美国要垮了，美国要垮了，对不对？但是美金就是这么屌啊！那为什么美金可以这么屌？因为就太多人用了嘛，太多人用你就可以把你的风险输出给别人嘛。
对，
那币圈现在问题就是不够多人用嘛，所以你每次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都觉得好像世界末日。
所以不要再骂庞氏盘。所以不要再骂传销仔了，我们需要这些人，这样你也
对。
哎，不是我们，我怎么讲呢？我怎么就是这？
我开始有点想坏坏的，我开始有点想。
你们需要这种人，你懂吗？你不要再去骂这种人，你不要再去骂九四零了，对不对？你们需要多一点会卖酒、会包装九四零的人，懂吗？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蛮好笑，就是、
啊、Vitaly 不是上礼拜在南港吗？就跟他讲哦，
这
个、case,
今天在南港，今天在南港。
没有、哦、我是说大家现在听到的时候啦。
啊对对
对啊对啊对 啊, 对, 啊
对。那既然这个前提条件达成了，那他们其实就一样嘛，做法都很简单，反正我拿了那么多意思，我就是用那个自动化交易所或去中心化交易所的期货去做空。那我是不是在理论上来说，你拿100块来我就可以至少给你99块是没有问题的嘛，我是不是可以让这个稳定币的效率比起贷好上不少，对吧？
这好很多哎、欸、嗯
对啊。好，那其实就是那他那另外一个问法，
但我的问题是这样、欸：你主要还是要让 USDE 这件事情尽量在 DeFi 里面的流通性广一点。
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不然你还是在自嗨啊！就是你对大家拿出来干嘛？哦 ，Stake。
对啊，对啊，那一点屁用都没有。
而且考对，
对，所以他们这次我会说做的一些小小改变，就是反正他们自己本身还要再发一个币，那这个币没说要发多少，好，也没说要给谁，我就让你有这个空头的预期。然后我就说，那你要领这个空头怎么领？我给你一连串任务表，你要去到处，你要叫他就是等于叫这些使用者们到处去各种的 protocol 上面去当流动性的提供者。
嗯，就哦，我在这边当了这个，我当这个 LP 队的提供者。
对，流动性提供者这句话不是只有他表面上那么简单，流动性提供者就叫 market maker、嗯。market maker 的手上一定要两边都要握货。
对，没错。
你左边不管配什么对，你右边一定要拿 USDE。
对。
那换句话说，他这群人是不是就强迫成为他的韭菜体系当中的其中一环？对吧？那我就用还没发的空头去骗骗你说让你去做这件事情，对、嗯、那理论上来说是如果这个币的那个流在这些 market maker 努力下流到很多人手里的时候，其实 Luna 就算 Luna 的那个事情再次发生，那给这个接盘侠也比较可能会出现嘛，对不对？你只要觉得这个钱就是有价值，他们就是一跌到 0.8 0.7 你就想要疯狂要不要买上去嘛，对。但是问题就是这是完全取决于熊市或牛市要持续多久嘛。
对啊，这还是情绪面的东西。就像我说，我觉得大家，你就是大家，如果是比较年轻的韭菜，或者是你已经经过两轮的韭菜，你们都不要忘记这件事吧。就是，或者是你现在真的是刚进来的人，我告诉你， 你所谓的熊市牛市不是四年一个 cycle， 我们在讲的这个 time frame 不是，是在币圈里面这个是一个周期性还蛮长频率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刚刚才会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去问这件事，因为比如说我们三一完了之后就好像几个月的熊市啊，对，所以你这件事情不能直接去把它看说哦，像传统的股市一样哦，可能它一个熊市两三年，然后之后就可能 parabol， 它可能就bol 一下，然后可能就是大概七八年，就这不太一样，这不是同一个东西可以去理解的。
对啊，然后其实就是你这种东西，这种童话故事在牛市就永远都不会结束了，对吧、啊？反正你只要有人愿意花大钱做多。然后或者是意思这个东西就还在，就是它的 USDE 的这个稳定币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市场一反转，那个完全跟你想的都不一样，那个大金额的那个避险成本就还是会带来一大堆的风险，那这个扛不扛得住是很恐怖的。所以我常常就会觉得大家都喜欢说什么大户插针啊、阴谋论什么之类的，其实有的时候那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一个人又现货去砸盘，因为现货去砸盘或者杠杆去砸盘，那个 slippage 你光是吃那个 slippage 就吃到饱掉了。
北七才要这样做了，
对，北七才会要这样做。那很多时候都是例如他们内部的机器出了问题，或是他们的 market maker 哪些地方都突然风险来了，所以他就不造了，他就关掉了，才会出现。然后又一堆人喜欢用四加三打，才会造成那种上下差针的问题。所以大户控盘这件事，我真的觉得就是听听就好，不要想那么多了。对，
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好，如果现在熊市来，Ethereum 开始一直跌。那有可能会怎么样影响到它整个 mechanism？
OK， 好，就是首先跌嘛，那新的人要命的那个瞬间就先跌了，你马上就吃损，因为你还来不及避险。好，接下来那你要避险剩下的部分，你开始要慢慢跌下去，慢慢去把它空掉。但是空的时候会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说赶市场动太快，你会跟你原本价格不一样，
没错。
再来就是那个深度不够，例如你现在要空。两个 billion， 但的池子里面每天交易量只有100 million。
对啊，
对，那你就是你不管怎样，你就会造成就是你空的时候一定跟你当初想的价格不一样。对，
所以头寸就出来了，然后你又要再卖。
好，对，然后今天又不好意思，又有人跟你说他想大量赎回 USDE， 那你就要把你意思跟你的空单都平掉，你这个过程又会受到一个损失。那这个运气肥这场差的时候，这每个操作可以水到4-5%，我都不意外，对吧？对，所以就是所以才会说大金额的避险成本其实是很恐怖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USDE 的流动性一定要好，因为流动性好的时候，如果它有对到意思的话，我们直接在那个池子卖掉，或用那个池子买回来，就会简单很多，你就不用搞到这种要交割的时候，那非常的麻烦。对，对，好，这大概是 Ethena 这次一些我们的风险提示、啊、但它还有做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它其实带来几个我们会讲的比较有趣的一些想法。对，其实大家之前在讲的 BlackRock 最近一直在疯狂推这个所谓的区块链这些东西的，其实在讲的都是所谓的基金的代币化嘛，资产代币化嘛 ，real world asset 嘛，对。
RWA,
但是如果你，对 RWA 嘛，或者什么 mutual fund tokenization 嘛，对，或者是早期一点我们讲 STO 也其实是一样的概念嘛。但是你会发现，其实 Ethena 这个 protocol 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活脱脱就是一个链上基金嘛。
哈，为什么？
因为他你就是把钱你把钱给他，然后你把钱压住，他就把钱拿去 staking， 然后去秀嘛，然后给你那个益友嘛，这本身上就是一种财务操作啊，他不就是一个链上基金吗？对不对？那如果今天链上基金你不爽了，你觉得说 OK 我想要赎回来，但你觉得赎回来那个手续费太贵了，那你是不是其实可以把你手上那个质押的这个可以领钱的证明拿去随便的卖给别人，对吧？
对，
那是不是就是跟我们当初在讲的基金的这个代币化是很像的？我就是透过我不要去清算，我就是透过在链上一层一层的转移，或者在交易所一层一层的转移，我就可以清掉我的债权，然后同时让大家的资金效率更好嘛，对不对？所以、对啊，它本质上就是银行基金想做的事情，反正要存款你不要跟我领，你就跟别人领，我这个存款卖给别人，你就跟别家银行领，对不对？哦，你要把这个东西汇出去，你先不要跟我领这个钱，我先把这个存款的凭证给你，然后你反正过了一圈你就再把钱汇回来给我，搞不好还是那张存款的凭证。
我开始懂你的意思 ，OK，
对
吧、
啊？
Okay,
啊，是不是便宜、比较便宜多一点嘛？对不对？而且这种模式其实你也不要一定局限在 stake E 上面嘛。我们刚刚都说了，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收益是不太好的，对吧？那其实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啊。你想要做完一样的做法，你可以在 Aave 上面或 Curve 上面做 Lending 啊。现在都8-9%，ETH Lending 8-9%， 你再去 hedge，那是不是就是一点30-40%了？或者去 GMX Margin 上面去当流动性提供者，现在年化是 20%，你再去 hedge 大概可以做到30-40%，对不对？那再做一些利率交换的东西，那个 Pendle 去交换一个固定收益回来，哦，今年也可以做到大概40-50%，虽然这个期限比较短，大概3-4个月而已，才3-4个月而已，不过也是可以做到30-40%或40-50%这样子，对。那这也是一种做法嘛。那或是另外一些做法的话，是你的池子里面有这么多意思嘛？那我也可以拿这些池子去借给别人，池子中意思去借给别人嘛。
嗯，
这也是一种做法嘛。就有人要意思，或者 market maker 要意思，我就把这些意思借给他，你就反正你约定一个时间把钱还给我，我只要可以管理好我的那个 treasury， 我就不会有事情嘛。对，然后再来，它的价值的获取其实也很好笑，就是它的因为币圈没有央行嘛，不能有人想印就印嘛。所以币圈这些价值的背底其实都是来自于说我这个 vault 我这个 protocol 到底可以赚多少钱嘛，
对
不对？
对啊，是啊，
如果你把它想仔细一点，这件事情不能无限膨胀，然后你要拿资产背底，然后你要拿这些资产创造价值去把维持这货币锚定，
你是说、央行说的内涵价值吗
之类的，那其实就会发现说它其实是以就是 Ethereum 作为一个新金本位来玩这件事的 protocol 嘛、
对
对吧，我拿一个有价值的资产去发货币，那如果货币没人就回来给我换资产，那、不就金本位嘛？
对，
对吧？
是，没错，没错。
这样讲好像很有趣，但其实也我也觉得就还好。每次讲完这个 protocol 到最后都会有点失望，因为他现在其实还是不太去中心化。
我是觉得，如果假设他流动性真的起来，如果大家 buy in 这件事情，然后这个盘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啊，有时候我觉得这就是蛮有趣，在币圈的状况就是。好，假设一个东西在 Ethereum 上面 work， 然后通常这个东西就会直接被 fork 到不同的链上面去。然后，
对，但那些通常都不太成功了，都只有第一个会成功。
没有，没有，没有。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到时候会不会变成，反正应该也会在 Solana 上面会有，然后在 Solana 上面，那就直接叫 Solina。
Solina，Solina， 你是想放这个烂梗好不好？
不是，这根本不是烂梗。我告诉你，到时候你信不信，这会有个 program 叫 Solina， 然后干一样的事情用 Sol Stake， 你信不信嘛？
那我一定投，我一定投，我一定投。Sol 的现在的那个溢有更高。
不是，对啊，你去想一件事情，对不对？什么 PayPay， 对不对？很嗨、然后结果呢，在 Solana 上面就有拍拍。
拍拍有很高吗？拍拍市值有冲很高吗？
没
有吧。
拍拍的热度也蛮高。我的意思就是说，都会有这种东西。那好了，就算不叫 Solina， 可能一样的概念也会出现。这有点像什么？你知道那个时候最早最早那种老比较老一点点韭菜会应该要知道那个三三。
哦，对对对，OHM 嘛。
雨后春笋三三出现啊，靠北。所以大家那个时候每天做的是什么？就是先埋伏在一些准备要三三的 protocol 前面嘛，然后开始要准备放流动性进去。
那现在都在麦当劳打工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不好说什么。对，
那我只是说这是个现象，就是突然有一个东西在叙事红了之后，就会被 copy 到所有链上面去。
对啊，
对，
但其实就是。我觉得就还是问题都在啦，其实他那些管理那个资产的那个管理人跟管理方式其实你都不知道了，他都是他都 anonymous 啊，然后他也不是说什么 protocol 去跑，他也是有人去控的、这种东西其实没有一个很完整的 argo， 其实你不敢让机器去跑了、对，然后你也是在中心化交易所进行大部分的 hedge 这样子，这都是现阶段的一些问题啦、会不会改善我是没什么信心的。
那我要来问了最重要的关键嘛，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到底稳不稳定，对不对？ Jojo 他很在乎啊，这东西到底会稳不稳定、不然我不会进场哦。稳定吗？
我只相信稳定配息还会填息的产品。
对，可不可以存币、存币？
我跟你讲，那叫 WorkFi， 你只要每天工作，他就每个月都把钱汇到你薪水户头里面。
WorkFi 保本哦，
所以这东西稳定吗？
好了，牛市一定稳了。牛市没哪有一个东西不稳，牛市没有东西会爆炸。牛市连 rug pull 都不缺吧、？rug pull 你太无聊了。对，那熊市的话一定会 depeg， 保证 depeg。
听起来就是 depeg。
对，保证 depeg。但是你说要 depeg 到例如像 Luna 要变成零，我是觉得很难呐、所以就是 Ethereum 末日 ，Ethereum 跌到1块钱。
对啊，因为那个机制就不是那样，但是当然、它会一直疯狂 unwind 到什么程度而已。但是一样嘛 ，Ethereum 最早的时候是上一个 cycle 是800块。
对对，那你可能那个过程中可能会续掉个20-30%，其实都蛮合理的啦，
合理啦。
所以你最好做好，就是说可能会，你知道亏掉在20-30%准备，
它还没那么大啊，对不
对？
对，
1.2 billion还好啦，10几20几个 billion 哦 ，sorry， 10几20几个 billion 我就会开始怕了，
对
啊，
它现在才1.2，
因为其实它那个机制，我在熊市也是在做一样的策略，我也在做一样的策略。那我可以跟大家讲说，那个熊市的那个溢油其实真的很不好。 熊市那个 yield 很不好。再来我资金量没有很大、哦、它十几个 billion， 那个时候我熊市大概一年大概做大概年化 12% 左右吧、嗯、好像很好，但是你当你十几个 billion 的资金 一下子灌进来，那个收益率根本撑不到那个地方去，那个收益率会变得超级烂，所以它熊市的时候它一定会过得超级无敌痛苦。对、
嗯、对，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要先讲清楚的，最好是熊市来直接就赶快把你先赎回，不要在那边待太久，你会死掉。对，
那如果是小白不就拿 ETH 就好了吗？
意思没有不好啊，但你就要扛那个波动而已啊，懂我意思吗？
反正都一样，
对，是不是
对对对，
不是每个人都扛得住那个波动、欸、
是，
对不对？瞬间跌到 30% 你受得了，两天跌 20% 你受得了，其实很难啊，对吧、啊嗯、所以我是觉得币圈的这种资产配置 gain 就是你一定要想要去合一些这种所谓比较相对稳定的资产，那个地方会把你的 sharp 冲高了， sharp ratio 跟绩效 冲的比较稳定，把你的波动降得很低，你剩下再拿一些去赌那些小币的话，你的整体收益曲线会好看很多了。但是我就回到一个本质上的问题，像这种稳定币的东西，其实你讲到最后啦，你不管玩什么花样，你都 回归不了就是说 DPEG 或者价值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对，其实我真的觉得你币圈还是要发展出一种就是服务，这个服务是无可取代，只能用意思来付的，你可以用这个服务去为你的意思定价，例如我这个服务就是值两颗意思，两颗意思，那以后不管意思多少钱，外面的都只要对美金，用美金一对，一看到说这个服务就是例如现在意思一颗1000块，现在2000块便宜，我马上用，你就永远都可以维持这个服务的稳定程度嘛，对不对？但这就其实就很，这是跟国家货币其实一样的意思嘛。你想要持有美金，就是因为你想要享受美国可以提供给你的服务，或是提供的你的劳务价值嘛。对，那目前币圈是很明显没有到任何一个国家，可能比非洲某些国家好啦，但是很明显是比不上美国一直。那中国、日本一线国家这样子，对，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下无限制扩张你的货币的话，其实就很容易整个崩盘。所以其实 Ethena 的哲学在于是很何时要喊停，说不要再铸造更多的稳定币、嗯嗯，那个才是它可以走多久的一个关键、啊、我觉得，对
，Ethena 就变成央行了，一个小央行，
啊、
然后他要去决定，对他要不要再去增发这件事，他认为他现在拿到的这些资产这件事情。能够足够它大概实际上能够 M2 到多少程度啦，其实就是讲白话就是这样。但是就像你说的嘛，我觉得 Ethena 这件事情 有趣就在说，它假设是代为 ETH 这个链或者是整个生态系作为央行的角色的时候，今天整个生态系今天能不能够实际上做到什么实质上的服务，而且是能够去 depeg 掉现实世界这件事情的。如果是很讲小白的话，就是所谓的 ETH 自己作为一条链，能不能成为一个类似国家的 service 啊，或者是有什么不可取代的 service？ 对，然后这件事情大家会以 ETH 为本位，实际上真的以 ETH 为本位去做支付或者做流通，作为一个通货。所以，对啊，我觉得其实结尾就是这样。但是坦白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远很远的事情，甚至我觉得很难想象，因为，因为现实是，就那除非你是完全数位化的世界，而且那个完全数位化的世界只能够透过这种方式去能够去验证，就是说哦，那你的账本和你的账本这件事情是在这个本位上面是有价值的，对吧？所以这就有点脑洞大开了。我觉得这还久了，这还久了，大家就是听听就好啊、嗯，浪费大家50分钟，谢谢。
好，就这样，舅舅的笑话时间，
我来救场了，完全不浪费。
可以可以
okay，
那最后就是终于撑到了啾啾的
笑
话
时
间，
来三个烂笑话哈，
来
胜过一个诸葛亮，没有啦。有一天那个以前之前在选举，大家记得那个不是有三个阵营嘛，虽然说大家一直在讲赖清德跟柯粉，但其实还有侯友宜在，但他有点被边缘化了，就以新闻流来说、
嗯、
但然后说侯友宜背后其实有那个朱立伦嘛，然后还有一些大佬、
嗯、
然后他们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就开一些选前会议，
嗯、
然后朱立伦又走进来，他跟侯友宜就很开心说：“哎、欸，友宜哥。”
嗯，
然后侯友宜就回他：“
美丽的小女孩。”
对对对，谢谢。好
好，第二个
第二个笑话。以前我们说庆祝人家结婚多久？比如说，我记得25年是银婚吗？
对。
然后50年
是
金婚
哦，五十
对
，OK， 嘿，
那60我记得什么钻石婚吧，反正现在很难60岁，对，那100年是什么婚？
干妈啥小了，100什么人瑞啊？
什么？
一百分。
我刚刚差点说这个，我刚才
这么好笑的，我给过，我越来越中年了，好赞！
我觉得真的不行。
好，下一个
可以哦，下一个哎、欸，我忘记了。好，
干不是吧？干不是吧？
真的忘记了。真的忘记了，
真的忘记了。我刚才还记得，但我现在
看你是老人了，看你是老人了。
但靠背有你帕金斯哦，靠腰。
哎、欸，不是，我刚还记得啊，为什么突然忘记了？
快一点啊，干，你不要拖台前了，很难接。
要下班喽。
为什么韩国瑜当初选总统的时候不能去夜店？
不知道，
因为他没带证件。
啊？
啊？
啊！哦哦哦哦，听懂听懂听到听懂听懂，好了，普通的普通的，不好意思，我今天比较难取悦。
好好好好，可以啦，我觉得这个行。好，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到 Apple Podcast 八百，给我们五星的留言，你的五星的留言会让我们节目给更多人看到和更多人听见。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